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4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香港三名活动人士星期六因为未能够按照港版国安法向当局提供有关支联会的信息而被定罪，这些已经被取缔的前支联会成员参与组织了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活动，纪念中共当局1989年镇压拥护民主的抗议者。三年多前，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港府当局动用防暴警察进行镇压。2021年，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被捕，他们是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运动香港支联会的领导人。支联会在北京制定的国安法在香港施行之后被迫解散。支联会以在香港组织烛光晚会活动而闻名，纪念1989年中国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批评人士说，支联会的解散表明香港在1997年交还给中国的时候所承诺的自由正在受到侵蚀。在支联会投票解散之前，警方曾经在2021年8月就支联会涉嫌与海外民主团体有联系的业务和财务细节进行调查，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但是支联会拒绝合作，说警方随意将亲民主组织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支联会说警方无权要求提供信息，因为支联会不是外国代理人，当局亦都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根据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要求，香港的警方可以要求外国代理人提供一系列的信息，如果不遵守警方的要求，一旦被判罪名成立，将会入狱6个月，罚款10万港元。星期六，香港西九龙法院主任裁判官罗德全裁定被告有责任对向他们送达的通知书作出回应，他们的不遵守是没有道理的。预计法院将会在3月11号作出量刑的判决，最高刑期6个月。因为试图出版中国当局认定的敏感书籍而被判入狱的香港知名出版人姚文田服刑10年之后，近日从中国大陆南方一处监狱获释。总部位于三藩市的对话基金会星期四的报告说，现年83岁的姚文田已经在2月26号获释，并且第二日返回香港与家人团聚。姚文田在2013年10月被捕，当时他计划出版中国流亡作家余杰的作品《中国教父习近平》。2014年他被控走私普通货物罪和涉嫌携带违禁物品，并且被判处10年监禁。对话基金会说，除了在东莞监狱减刑8个月之外，姚文田基本上服完了全部刑期。该基金会表示曾经多次代表姚文田申请保外就医，但是都遭到拒绝。姚文田后来被转移到监狱的医疗设施，他的妻子可以每月探视一次。美联社报道说，据称是姚文田服刑所在地的广州东莞监狱的一名警官在接听电话之后说，他没办法提供任何关于过去或者现在的囚犯的信息，并且拒绝证实姚文田是否曾经在那里服刑。姚文田2006年创建了神中出版社，长期出版被中国当局视为违禁的书籍，包括中国意见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流亡学者和因为政治原因被罢免的官员的作品。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将在星期日开幕，届时将会迎来中国10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改组以及全面的组织机构改革，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控制。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打破惯例获得中共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并且在去年10月举行的中共20大上将他的盟友拉入政治局，但是橡皮图章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会正式背书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和他的盟友在政府最高权力梯队当中担任领导人。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盟友李强几乎肯定成为总理，接替将会在两届任期后卸任的李克强。李克强将在全国人大开幕的时候做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负责管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李强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过去3年来，中国经济因为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而受到重创。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增长 3%， 远远低过 5.5% 的官方的预定目标。预计习近平仲将会通过任命可信赖的党内盟友和忠诚的国家官员担任重要职位，包括最高的经济计划机构、国家发改委、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科技部。预计全国人大仲将会批准军费开支和政府预算，并且为来年的经济政策定下基调。 大分析人士话，到目前为止，即将举行嘅全国人大最重要嘅变化，将系加强共产党对习近平重组嘅党同埋国家机构嘅控制。据官方新华社报道，星期二为期三日嘅二中全会结束嘅时候发表嘅公布，强调咗加强党嘅集中统一领导嘅机构改革嘅重要性。分析人士话，这个可能需要将更多政府部门纳入共产党嘅体系，尤其喺金融同埋警务嘅领域，以及国家安全机构。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最高外交官星期五说，四国以印太地区为重点结成的这个组织并非目的在于对抗中国。在新德里会晤的时候，美国国务卿、日本外交大臣、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和印度外交部长在他们声明当中几乎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并且坚持认为所谓的四方机制目的在于通过加强非军事领域的合作来到促进各自国家的利益，并且增进其他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在一次联合公开活动当中的言论和书面声明明确说，四方机制的存在是为了成为替代中国的选项，并且多次提到民主、法治、海上安全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北京对所有这些来自四方机制成员的讲法都持怀疑的态度。四国外长在声明当中说，他们坚决支持自由、法治、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诉诸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武力而和平解决争端，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等原则，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所有这些都对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美国正在采取措施更好地保护公共饮用水和下水道系统免受可能会导致中断服务或者污染水务系统的网络攻击。美国环境保护署星期五发布了一份新的备忘录，命令所有的公共供水系统满足一系列基本的网络安全要求，同时还将网络安全审计作为定期安全检查的一部分。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在备忘录发布前对记者说，他们知道美国人依赖这些关键服务，他们知道美国人希望他们能够抵御网络攻击。他说，在美国和世界各国，水的系统都曾经遭到过网络攻击，所以这个是非常及时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周末登场，会上是否会提出新的涉台战略，引发关注。分析人士说，两岸关系经过三年多以来的疫情隔阂，随着中国解封势必是注入新活水。此外，随着台湾2024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中共应该会记取香港反送中的教训，避免让民进党打抗中牌系得利。而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才刚刚是开始总书记的新任期，因此预计他将会更加专注于内政问题。如果没有特殊事件，近年的两岸关系应该是相对稳定。连任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府在中国两会召开前接受香港的中评社专访的时候说，中共的二十大报告是今后中国大陆对台工作和国家统一工作的最高指导方针和根本遵循，对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亦都作出重点的论述。此外，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反台独写入党章，中国政府亦都发表了第三份涉台白皮书，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这些都表明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基本成型，今后统一事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力点亦都变得非常明确，大陆将会推动国家统一进入快速发展轨道。李义府并且表示，过去一年因为美国打台湾牌更加频繁，更加挑动中国底线，中国大陆将反干涉斗争放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今年两岸的民间交流有回暖的可能，而两岸政治上的回暖就完全取决于民进党当局是否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中国学者所谓的统一进入快速发展期，应该是相对于过去的长期停滞期来讲。事实上，在去年8月10日，中国政府特别在习近平任内发表第一本有关新时代中国统一白皮书，亦都是史上第三本涉台白皮书开始，北京就已经正式吹起统一的号角。 他说从北京的立场来看，为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统一历史进程是必须要做的事。今年是二十大后的开局之年，中国自然会将推动两岸统一历史进程当成是对台工作的重点。但是张五岳强调，历史进程和完成统一之间，即使有因果相关，亦都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方面认为统一进程加快，不外乎采取两种的手段，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武力统一。但是和平统一其实有很多变数，亦都跟台湾当前的政治局势与发展有关。台湾明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是怎样，会不会换成一个跟中国较为亲近的政党执政，尚不可知。况且即使换成国民党执政，亦都不代表就会加快统一的进程。因为过去马英九总统执政八年期间，即使他任内举行了马集会，但他亦都没有去碰触两岸政治谈判的问题。中共所谓的和平统一事情亦都没有什么进展。陈世文说，至于武力统一，中共如果是一个理性决策的过程，就应该要等到有足够的实力和自信才动手。因此他首先要问自己的是，是不是真的具备强大的实力可以达成武统的目标。但现实是，美国对中国高阶半导体晶片的禁运将会大大影响中国未来高科技军事实力的发展。他说，过去十年大家或者颇为担心中国相对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增加很快，但是在未来十年，在美国已经对中国有相当大的戒心下，中国高科技军事实力的突破将被美国制约。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会觉得，中国要在短时间之内的军事实力可以让中国有把握能够在美国介入的状况之下，然后采取军事行动把台湾拿下，可能一段短时间之内还不容易做得到。
陈世文说，所以基本上他个人会觉得，中国要在短时间之内的军事实力可以让中国有把握能够在美国介入的状况之下，然后采取军事行动将台湾拿下，可能一段短时间之内还不容易做到。张五岳分析，去年的两岸关系深受四个因素制约。第一个因素是俄乌战争，使到是地缘政治对全世界的经济甚至是安全都产生一个新的变化，亦都直接影响到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相较于俄乌冲突，如果台海是发生战争，它对美中对全世界的安全和经济影响都会远远高过俄乌战争。其次是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令到两岸关系的角色交流，特别是人员交流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三个因素是两岸双边的内部因素。去年十月中共召开二十大，二十大前后稳定压倒一切。台湾则是去年十二月进行了地方九合一选举，双边的内部问题都制约了两岸关系。第四个因素亦都是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北京用围台军演作为回应。虽然这个围台军演是属于美中管控分歧下的围台军演，但这次军演亦都令到两岸关系陷入到一个新的冲击。张五岳说，今年的两岸关系都会因为几个事情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第一，面对新冠疫情，中国从严格的动态清零到全面解封，将为两岸之间长达三年多以来的隔阂和封闭注入新的活水。第二，今年是二十大之后的所谓开局之年，因此在两岸关系包括台海和平上，中共一定会有他们软硬两手的立场和看法。第三，今年台湾亦都即将进入到2024年1月的总统和立委选举的选举年，美国亦都即将在明年11月举行总统大选，因此在美台双方的执政党各自在胜选和选票极大化的考虑之下，对两岸关系可能都会投入一些的变数。张五岳说，另外还要看看今年有没有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包括俄乌的问题，甚至于是南北韩的问题，是不是会为两岸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今年两岸关系挑战跟机遇同时兼具。机遇是指两岸疫后交流双方都放出了和缓的信息，双方未必能够春暖花开，但是双方都表达所谓和平的重要性的。那挑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的坚持。
张五岳说，所以总体来讲，今年两岸关系挑战和机遇同时兼具。机遇是指两岸疫后交流双方都放出了和缓的讯息，双方未必能够春暖花开，但是双方都表达所谓的和平的重要性。那个挑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的坚持。 美中台三边关系仍然是一个对两岸关系有一个高度制约的影响，这个就是挑战。陈世文说，如果将两岸的政治回暖的责任归咎在民进党身上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蔡英文在今年元旦谈话上亦都强调，新的一年两岸共同课题之一是双方人民在疫情后能够恢复健康有序之交流，可以说是释放了和缓的信号，但是中方态度一直很坚持，无论换了哪些不同的字眼，仍然坚持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为对话的基础，但他在民进党的立场是，既然要谈就不要预设前提。陈世文说，台湾是一个民选政府，就算执政党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的谈判，亦都不见得能够被台湾人民所接受。台湾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2月底的一份民意调查是指出，有近五成的受访者认为台湾不应该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进行两岸交流，赞成者有三成，更有七成五的人认为台湾不应该接受以一国两制为前提的交流。另外一份台湾民意基金会2月份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有统独倾向方面有 44% 的人支持台湾独立，维持现状有 24%， 希望两岸统一的只有 12.3%， 另外有 19.7% 的人回答不知道。换句话说，无论是中国想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对话的前提，定是以一国两制作为统一之后治理台湾的模式，台湾人都是不接受。今年60岁在台湾从事海洋工作的 Ala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所谓的九二共识到底是台湾定义的九二共识，定是中国定义的九二共识，两岸莫衷一是，要怎样谈呢？而事实上，对于一个每日为了生活在奋斗的星斗的小市民来讲，两岸是否恢复对话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民生议题、经济议题更值得是被关注。他并且说，一国两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不同的国家，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叫中华民国。先前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国一日到黑在说一国两制，结果时间还未到，中国就反悔，他觉得中国共产党讲的说话从来都是不可信的。Alan 还说，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民进党能够统治的范围就是这么大，两岸能不能够回暖应该是取决于北京，是中共要不要跟台湾谈，还有愿不愿意放下身段来谈，民进党根本没办法，也都没有任何讲话的余地。42岁从事金融业的林先生也都对美国之音说，两岸政治是否回暖的主动权在中国，不会是民进党。他并且认为，即使外传两岸情势兵凶战危，但是最危险的时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习近平政权不稳的时候，但现在习近平已经稳稳连任第三任总书记，所以他不担心。林先生说，战争无法预测，如果在理智决策下，中共不会打台湾，因为只要打台湾，台湾就独立了，无法达到他想要统一的目标，所以他没那么笨。张五岳认为，短时间之内除非是意外、误判或者是擦枪走火，否则两岸关系会发生所谓的兵凶战危、准战争状态或者战事一触即发的几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陈世文亦都认为，近年两岸关系趋于稳定，2027年中共21大之前的一至两年可能会比较动荡，因为习近平应该会争取连任第四任，即使不争取，边个接任亦都可能引起权力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台湾政府对白宫国安会主管台湾事务的劳拉·罗森伯格即将出任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表示竭诚欢迎，亦都对预定在月中退休的现任主席莫健在任期间对美台关系的贡献表示感谢。有分析说，这次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安排模式与过去17年不同，从白宫转职的新主席今后可能在美国对台政策上采取更是亲力亲为的做法。美国在台协会董事会星期三宣布，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荐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将会在卸任后接替即将退休的现任主席莫健担任新理事的主席。莫健定于3月20号退休。台湾外交部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是发表声明，对罗森伯格即将出任台美关系的要职是表示欢迎。 台灣外交部在星期四的聲明當中說，羅森伯格是美國資深外交和國安官員，歷任國務院和白宮國安會的重要職務，目前擔任國安會中國和台灣事務資深主任，經常與台灣政府就各項的台美重要議題交換意見。聲明說，台美對於區域的和平、穩定和繁榮，甚至是維護民主、人權等共享價值，都具有相同的理念與共同的目標，相信羅森伯格女士就任後必能夠是發揮豐富的經驗，是使雙方能夠持續在既有的堅實基礎上進一步提升全防衛的緊密合作夥伴關係。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三晚间发表的声明说，驻美代表处是感谢莫健主席任内对台美关系的贡献，亦都对罗森伯格即将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表示欢迎。声明说，莫健主席自从2016年上任以来，致力于拓展和深化台美在安全、经济、贸易和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他们感谢莫健主席在任内对台美关系的鼎力的支持。聲明提到，羅森伯格是從白宮國安會的職務轉任新職，他曾經擔任多項重要職務，限屬印太事務和台美中相關議題，並且與本處就各項的台美要案保持密切良好的聯繫。駐美代表處期盼與羅森伯格持續密切合作，在既有堅實的基礎上持續強化台美的夥伴關係。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四名熟悉拜登政府思维的消息来源报道说，罗森伯格在担任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两年之后卸职，将会在美台非官方关系的处理上比他的两个前任采取更为亲力亲为的做法。在莫健之前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是薄瑞光。这些消息来源说，罗森伯格接任新主席之后，他主要工作将会是联系与台湾2024年初将会举行的总统大选的各位候选人的沟通渠道。那次选举是台北与北京之间一个潜在的令人担忧的时刻。路透社的报道亦都引述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郭莱尔的话讲，在这个位置上安排一个政治任命者，是一个与过去17年来不同的模式。他说他预期卢拉将会重新定义这个角色，而且都会是一个在政策上比他的前任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者。美国在台协会是依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设立的非营利机构，他的功能是管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在一个声明当中对莫健过去多年来的服务表示感谢。声明说，莫健大使是从2016年到2023年提供了优秀的服务，他们感谢他的服务，亦都体认到美台非正式关系在他的任期当中有所扩大的重要。声明说，作为理事主席，莫健致力于深化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合作，并且与台湾当局共同推进美台之间的经济、安全、贸易和教育等议题。由于莫健的退休，国务卿推荐理事会任命劳拉·罗森伯格在离开他现任的职务之后担任下一位的主席。作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将会参与关于台湾的政策级别的讨论，并且代表美国政府访问台湾，以及参与同台湾代表人士在美国的会议。罗森伯格上个星期参加了美国在台协会举行的美台国安高层特别管道会谈，他将会离开白宫的消息2月15号是经由彭博社发布了报道。当时美中两国正是因为间谍气球一事争论不休，不过报道引述白宫官员消息说，罗森伯格的离职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与此事无关。报道说，罗森伯格即将在3月离职，他的职位将会由有中国事务经验的国务院资深官员萨拉·贝兰系接替，现任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将会升级作为贝兰的副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随后亦都证实了罗森伯格将会离职的消息。白宫官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罗森伯格在白宫工作期间加强了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在与美国长期政策一致的情况下扩大并且深化了他们的接触。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当日亦都发布声明，对罗森伯格的贡献表示感激。他说，在拜登总统领导的期间，美国是比以往更有准备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并且推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从本届政府上任第一日起，劳拉高明的外交和执着对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就不可或缺，他们对他的服务至为感激。美国在台协会亦表示，罗森伯格女士将会带俾是美国在台协会的是他近20年来对印太地区深入高层的经验。 包括在台湾、中国、跨海峡和更加广泛的国家安全议题。声明在介绍罗森伯格的背景的时候提到，他在美国政府高层职位上已经处理过这些议题。他最近的职位是总统特别助理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此前他在国务院和国安会也担任过各种的职务，包括担任时任副国务卿的布林肯的幕僚长、时任副国安顾问布林肯的高级顾问、国安会中国和韩国事务主任、国务院中国科双边政治组主任、时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常务副国务卿比尔·白恩斯的亚太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务院韩国事务办公室的外交事务官员。此外，罗森伯格都曾经担任过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主任，专注于威权对民主威胁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即将在星期日开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将中共最高层全部换上他的人马之后的第一次人代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通过这次人代会将会展示出一种什么的政治姿态，将会怎样应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是世界媒体的关注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2018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以及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次的宪法修改是为了习近平无限期连任国家主席铺路。在中国，习近平无限期连任的话题是禁忌的话题，媒体不得报道或者是评论，中国网民以个人身份予以公开评论即是会受到封杀。2022年10月中共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打破中共在他的前强人独裁者毛泽东1976年之后形成的惯例，连续第三次出任中共领袖，并且将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换上了他的自己人马。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即将召开的今年全国人大年会被国际媒体视为是习近平个人权力色彩特别浓烈。3月1号，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说，它的标题是中国的年度人代会议举行习的不断加强的权力掌控。路透社报道的导语是，中国一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星期日开幕，将会完成十年来中共政府最大的人事变动，在习近平强化他的权力控制的时候，他正在和一系列挑战是搏斗。挑战将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不平衡的经济复苏，以及同美国关系的崩坏。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的经济复苏而言，国际舆论普遍都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下，中共当局推行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给予了中国经济造成了损失以及是破坏。它的规模远远超出世界各国的防疫措施给予自己国家经济造成的破坏。清零政策导致不计其数的中国人生计是困难，不计其数的企业破产，导致大家的对中国市场增长的预期悲观。虽然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所控制的中国媒体依然在大陆赞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防疫政策取得到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的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但是2月28号，中国官方媒体所发表的中共20大二中全会公布以含糊其辞的措辞承认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情势不妙。该个公布说，当前中国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其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恢复的基础仲是不牢固。较早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表示，2022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一年增长 3%， 远低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 5.5% 的目标，是过去几十年以来除了2020年也就是疫情大爆发的那一年以外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日本产经新闻2月28号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政权去年年底收回了疫情清零政策，转向经济以及社会活动正常化， 零售、餐饮以及旅行等个人消费有所恢复，但是眼下的现状是由疫情清零政策终结而来的经济效果仲未有充分的抵达社会末端。在对美国关系方面，自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领袖以来，他所掌控的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国际影响力，以及是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展示的敌意，赋予所谓的战狼外交，使到很多美国人、美国工商界以及美国政界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大放低，对中共政权的威胁的警惕则是大大提升。2月28号，美国国会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晚间在电视的收视黄金时段7点，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为题，召开了首场的听证会。该个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事关生存的抗争，将会决定21世纪未来生活会是啲乜嘢嘅样。虽然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对国内国际立法以及政策目标经常意见相左，甚至是严重对立，但在对他们所谓的认为的来自中国的威胁方面，共和民主两党有广泛的共识以及是团结。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亦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亦是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亦是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但是批评者长久以来抱怨话，中共享以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统治中国，中国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都是中共当局操控包办，而不是选民公民自由选出来。当今中国公民要哪一个胆敢是站出来竞选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是当局的处罚，轻则受骚扰，重则会落当入狱。中国的选民不知道自己的人民代表是哪一个，所谓的人民代表亦都不能够同人民或者选民联络。在今年的全国人代是即将举行的时候，美联社注意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表指令，要求中国的法学教育以及法学理论研究要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质素法治人才。该个指令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几统一，引导广大的法学院的校的师生以及法学理论工作者在原则问题以及是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反对以及是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等的错误观点。自实行独裁专制的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以来，很多深受毛泽东专横独裁权力之害的中共高层的领导人，其中包括邓小平以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度公开地表示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给予中国造成严重的祸害，是必须要吸取的大教训。因此在1980年代以及9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以及研究界一度热烈地讨论中国如何亦都通过实行宪政、权力分隔制衡以及司法独立来约束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避免中国再度受害。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有关讨论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禁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亦都成为了一个禁忌命题。普通的中国人以及是中国的学术研究者亦都被禁止提出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是否会犯错误这样的问题。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指令落款日期是2月26号星期日，离中国一年一度的仪式性的议会开会一个星期。该个指令强化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习近平的名字在该个指令当中被提到25次以上。习近平已经是中国几十年以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去年他又获得到第三届为期5年的中共领袖任期，他消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实际上可以令到他是终身统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去年11月底多地爆发抗议动态清零极端封控的白纸运动后，中国当局逮捕关押了一批参加抗议的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曾经在海外留学的年轻的海归。在星期二，在这场的运动三个月后，而这些被捕示威者仍然被拘押之际，海外几十间大学的百几名教授学者联署公开信，呼吁高校为了因为白纸运动或者因为持不同意见而面临危险处境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去年11月份，中国当局仍然坚持新冠清零政策之际，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和武汉在内的多个中国大城市爆发持续多日的反对封控抗议示威活动。一些示威者手举白纸表达抗议，有些还喊出了民主自由甚至共产党落台和习近平落台的口号。抗议活动的导火线是造成至少10个人丧生的新疆乌鲁木齐居民楼大火。大众怀疑防疫封控的措施阻碍了居民逃生而酿成惨剧。在这场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之后没几耐，中国当局突然宣布全面解除封控措施，但同时亦都开始对示威者秋后算账，至少逮捕几十人，有些被以寻衅滋事等罪名正式批捕。被逮捕的示威者当中，多位都是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年轻人，譬如曾经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获得到硕士学位的自由记者李思琪，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后回国从事会计工作的李元清，曾经就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电影制片人兼记者秦子翼。星期二2月28日发布的公开信，中文翻译呼吁这些中国年轻人曾经留学的海外院校能够发声敦促中国政府放人。国际谴责和压力是会起到作用的。公开信写到，信中指出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敦促中国政府放人的声明之后，秦子翼目前已经获释，尽管他的获释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公开信由来自澳洲、美国和日本的5-6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共同撰写的，在美国大学读本科的 Bella 化名是其中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公开信或许并不能够促成学校有所行动，或者促成那些被捕者的获释，但希望能够引起外界对相关事件的持续关注。他说，如果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的事情就这样直正无声地过去的话，可能国内的当权者会觉得没有人关注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样的话情况只会更加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星期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发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当地继续深切担忧莫斯科的意图。他说，如果一个强国愿意试图武力消除一个主权邻国的边境，拿什么来到阻止他对这个其他国家这样做呢？布林肯表示，美国支持乌克兰，帮助防止其他国家沦为帝国野心的受害者。布林肯在塔什干对一群记者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致力于维护不单止是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而是中亚各国和世界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虽然各国都接受美国的观点，但是有人质疑华盛顿对发展地区经济与能源的承诺，以及他对阿富汗政策的不确定性。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7500多公里长的共同边境。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乌别尔季说，哈萨克是感谢美国的支持，但是强调他们的国家没有受到俄罗斯的威胁。特列乌别尔季在布林肯身边对记者说，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俄罗斯周边其他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在所有这些多边组织的结构的框架下考虑他们作为联盟的关系。 他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非常长久的历史关系，他们的经济互联，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形势对他们的经济都相当是沉重，他们正试图避免制裁的任何负面影响。特列乌别尔贵重强调，哈萨克斯坦是美国在中亚的最大经济伙伴，双边贸易额2022年超过3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37%。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超过620亿美元，大约590家的商业使用美国资本运行。布林肯称赞哈萨克斯坦接纳了开战以来逃离俄罗斯的20多万俄罗斯公民。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援助。拜登政府强烈支持陶卡耶夫总统的改革的计划。布林肯说，美国期待看到更多的具体的步骤，扩大政治进程的公共的参与，提高政府问责，限制腐败，实行总统任期限制，保护人权。美国去年用2500万美元为中亚成立经济人性倡议，扩大地区贸易线路，建立新的出口市场，吸引并且利用更大的私人领域投资。布林肯在亚斯塔纳宣布为计划增加2500万美元。匹兹堡大学治理开发专家穆尔塔扎什维利说，这个不是非常认真的姿态。他说5000万美元与其他强国投入的相比不算什么。他认为美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独特的伙伴，但是华盛顿未能够提供在中亚的明确的战略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夏天过去了，北军在维吉尼亚没有打过一场大胜仗。北军最强大的军团，由麦克莱伦将军率领的波多马克军团，曾经试图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麦克莱伦率兵兵临城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率领南军发动猛烈攻击，重挫麦克莱伦的部队，赶走了里士满城外的北军。林肯总统同新上任的最高指挥官亨利·哈勒克组建了一支新的北方军团，取名维吉尼亚军团，由在西部地区战功卓著的约翰·鲍勃将军指挥。鲍勃率兵南下，直奔里士满。哈勒克下令麦克莱伦和鲍勃会合，两股部队协手突破里士满周围南军的防线。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抢在麦克莱伦部队赶到前，对鲍勃军团发动进攻。罗伯特里将军留下几千人保卫里士满，率领其余兵力北上，直到拉帕汉诺克河和鲍勃率领的军团对阵。李将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率领24000人急行军绕过鲍勃西部阵线。杰克逊率兵两日行军80多公里，绕到鲍勃军团背后，夺取了马纳萨斯一个北方重要的供给中心。鲍勃出兵进攻。南军防火烧毁了供给中心的物资，后撤几公里，来到一年前南军打败北军的布尔契战场西北面一个狭长低矮的山岗。杰克逊下令部队在沿着山岗的树林里面埋伏，等待罗伯特里将军前来接应。结果数以千计的北军部队竟然先到，从杰克逊部队藏身之处俯视可见。杰克逊决定出击，将他们牵制住，等待李将军的增援部队。 呢次战役十分激烈，双方都唔肯撤退，直到天黑先至掩饰旗鼓。杰克逊率领部队返回山岗高地，以山岗一侧只系收咗一半嘅铁路为阵地。杰克逊从山上嘅指挥所可以睇到北军为打仗做准备。数以千计嘅北军人马纷纷赶到，包博军团全部出动，其他部队从华盛顿附近嘅营地先后赶到。此外，波特将军亦率领麦克莱伦军团嘅几千名士兵从南方前嚟增援。北军人马远远超过咗杰克逊嘅力量，使佢心感不安。佢派一名军官翻去报告罗伯特李将军，带去口信话李将军必须立即增援。杰克逊面临一支庞大嘅军队，北军将领包博手下人虽然多，但系组织松散，部队贸然进入战场，仲未做好准备，战争嘅号角就吹响啦。北军进攻速度缓慢，杰克逊仲有招架之力。随住北军部队逐步到位，双方战斗越发激烈，喺炎炎烈日之下激战咗好几个小时。杰克逊的部队眼睇就要垮了，大家盼望住漫长的一日赶快结束，但是太阳好似纹丝不动。最后太阳终于落山了，战场上漆黑一片，杰克逊的部队总算顶住，但是亦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数千，北军损失更大，大多数北军官兵都英勇作战，对南方阵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北军里面亦有一支部队，那一日根本没有投入战斗。这支部队属于麦克莱伦的波多马克军团，由波特将军率领，包博下令波特率兵打击杰克逊右翼防线，但是波特就叫手下在距离杰克逊右翼几公里处停低，在那里留了一整日按兵不动。波特后来说他觉得南军力量过于强大。此外，麦克莱伦领导的波多马克军团的其他部队亦陆续赶至战场以东30公里处的亚历山德里亚，包博请求增援，麦克莱伦得到命令立即出兵增援，但是他拒绝执行，理由是部队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他不会贸然派兵。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包博将军觉得他的对手只是杰克逊的部队，不肯相信李将军已经率领30,000南军赶到战场增援，他以为李将军仲在距离马纳萨斯以西好远的地方。包博知道杰克逊的部队在过去两日的激烈战斗之中损失惨重，以为杰克逊第二日一定会向西撤退。包博当晚将部队一分为二，命令几千人留守阵线，其他人向西移动，挡住杰克逊的退路。但是包博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杰克逊没打算撤军，他正在等待罗伯特里的援兵，共同挫败北军，而这个刚刚是第二日所发生的一切。第二日，北军冲击杰克逊的防线，双方激烈战斗，包博的部队几乎已经冲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罗伯特里将军出兵增援杰克逊，南军大炮击退了北军的袭击，北军部队开始撤退，杰克逊和罗伯特里下令南军发起猛攻。包博手下的很多士兵并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站在自己的小分队里面，还准备行军， 呢啲人根本挡唔住南军嘅攻势。喺南军压力之下，包勃嘅部队被迫喺鲁布尔溪战场上一路后退。天色将晚时，北军终于形成咗强大防线，南军攻势逐渐减弱，最后停低落嚟。罗伯特里将军叫杰克逊率兵绕过包勃嘅左翼防线，拦住北军退路。他不想被北军逃走，希望能够一举歼灭他们。但是杰克逊的部队受到暴雨阻碍，目标暴露之后遭到一股强大北军的袭击。杰克逊无法前进，不能够拦住包勃的退兵，包勃率兵退到森特维尔和华盛顿。军走咗啦，但系留低成千上万嘅尸体同伤兵。南军医生为自己人疗伤之后，亦嚟救助北军伤员。罗伯特里将军允许北方医务车辆翻嚟，将伤员运回森特维尔。从亚历山德里亚嚟嘅麦克莱伦嘅部分队伍喺森特维尔同包勃嘅部队汇合，对呢啲疲惫不堪嘅败兵大呼小叫，百般嘲弄。好多人仲话包勃打咗败仗，佢哋好高兴。麦克莱伦手下嘅一名将领喺森特维尔迎接包勃嘅时候话：包勃，我早就话俾你知，如果佢哋俾你足够长嘅绳，你就会将自己吊死。溪一战使北方人怨气十足，目标直指军事将领。北方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浪费，几千名士兵亦死得毫无意义。一年前南军就在布尔溪将北军打得落荒而逃，一年后又是一样的结果。波多马克军团同一开始比没有任何起色。战斗细节逐渐清晰之后，愤怒的呼声越发高涨。群众要求得到的答案是：麦克莱伦部队的行动为什么这么缓慢？为什么拒绝增援包勃？杰克逊为什么能够绕到包勃部队的背后？为什么会有14000人命丧黄泉？林肯内阁大部分人都认为错在麦克莱伦。财政部长蔡斯提出应该枪毙麦克莱伦。战争部长斯坦顿认为应该立即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他和另外三名内阁成员共同上书，要求林肯解除麦克莱伦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的职务。林肯承认他亦对麦克莱伦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麦克莱伦显然是希望包勃打败仗，但是林肯表示他不会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因为他知道麦克莱伦虽然不是一位进攻型指挥官，但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将一支败军改造成一支劲旅。而同时南军部队总指挥罗伯特里将军不会等待麦克莱伦重整旗鼓，他决定打到北方去。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陪你话去买电脑。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它们分别就是 do the trick 以及 a grain of salt。
Larry， 你觉得我应该买 PC 还是苹果啊？ Well, I'm not a computer expert, but I think Macs are a lot easier and a lot more user-friendly.
我都成日听人讲苹果机点样点样好，我从来都未用过苹果，但系 PC 价钱亦都比较平啲。
Well, they are both really good computers. I think either one would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Larry? 我买电脑系要嚟查资料、做论文，唔系为咗玩游戏噶。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does the trick, that means that it will be successful or good enough.
Oh, do the trick 就系足以达到预期效果嘅意思。你是说无论 PC 还是苹果都够我用的了。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Joe doesn't need to live in a big house. Since he lives by himself, a small apartment will do the trick.
我明白了，这句话意思是 Joe 横掂都是自己住，有间小公寓就够了，不用住大屋。那 Larry, 你说我们去哪里买电脑好啊？
Well, we could go to a big computer store, but the internet will do the trick too. You can order your computer online.
上网买唔好唔好，我哋不如去苹果专卖店睇下。我去玩下苹果机，你都可以睇下系咪要买个 iPhone。
That's okay. I don't need a lot of fancy features on my phone. My simple old cell phone still does the trick.
老实讲啊，你个手机再唔换就变古董噶啦。你上个星期唔系话唔好用嘅咩
？Actually, just the battery broke. But I went to the store and got a new battery, which did the trick.
所以你就换咗块电池准备嚟用，唉，我真系服咗你啦！悭钱系冇错，但系都唔可以太落后噶。而家啲新手机乜嘢功能都有，你真系唔想要
？Who needs all this technology when I want to be entertained? Reading a book always does the trick。
系啦，苹果公司新推出嘅 iPad 就有读电子书嘅功能啦。你要唔要买个 iPad 啊
？As far as I'm concerned, Li Hua, old-fashioned paper books still do the trick.
你觉得呢部电脑点啊？我要嘅功能上边都有晒，价钱都可以接受啦，系2000元。
$2,000? That sounds pretty expensive to me. Are you sure it's worth it to buy such an expensive computer?
梗系值啦！你冇听到头先嗰个店员讲咩？呢个系佢最中意嘅一款电脑，强力推荐啊
！Well, the salesperson always wants you to buy the most expensive item, so I would take what he says with a grain of salt.
A grain of salt? 加一撮盐？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lightly doubt something, you are told you can say that you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Oh,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就系有所保留，半信半疑。你系话店员总系想将贵嘅商品推销俾顾客，所以唔好信晒佢讲。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mily always exaggerates about her talents. So when she told me she is fluent in Japanese, I took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冇错 ，Emily。总系中意作大嘅，所以佢啲话唔可以尽信啊。
So Li Hua, what are the features that make this computer so good?
产品介绍话，呢一款电脑嘅电池可以连续用15个钟头，系市场上其他电脑嘅双倍。
You know, companies often make exaggerated claims about their products, so I would take that with a grain of salt.
但系我朋友 Tammy 买嘅就系呢个牌子嘅电脑，佢话真系好好用噶。
But Li Hua, Tammy only uses computers to check emails. I would take her opinion on computers with a grain of salt.
你都唔系高科技专家，睇下你个古董手机就知啦。
That's true.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echnology, so I would take all my advice with a grain of salt.
唔好担心，你对手机、电脑呢一类高科技产品嘅建议，我总系调转嚟听。只要你话唔好买嘅嘢，买咗一定冇错嘅。
Very funny.
Guys, 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do the trick， 意思咧就系指足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另一个咧就系 a grain of salt， 意思咧就系指有所保留。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声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